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for 3M
第二十三章，圣诞舞会。尽管老师们给四年级学生假期里布置了一大堆家庭作业，但学期结束后，哈利根本没有心思做功课。在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他和大家一起尽情玩耍。格兰芬多塔楼里的人几乎和放假前差不多，而且塔楼似乎缩小了，因为住在里面的人都比平常吵闹多了。弗雷德和乔治的金丝雀饼干销路很好，在刚放假的一两天，动不动就有人呼的一下全身长出了羽毛。不过很快，格兰芬多的同学们就吸取了教训，对别人递过来的食物非常警惕了，以免中间藏着一块金丝雀饼干。乔治很信任地告诉哈利，他和弗雷德正在研制另外一种新产品。哈利告诫自己，以后千万不能接受弗雷德和乔治递过来的任何东西，哪怕是一个土豆片。他仍然没有忘记德斯里一家和肥蛇太妃糖的事。大雪纷纷飘落在城堡和场地上，布斯巴顿那辆浅蓝色的马车看上去像冬天里一只挂霜的大南瓜，旁边那个撒了糖霜的江顶小房子便是海格的小木屋。德姆斯特朗大船的船舷上结了一层冰，变得光滑透亮，帆索上也染了一层白霜。下面厨房里的家养小精灵忙得不亦乐乎，准备了多种口味的热腾腾的炖菜和甜美的布丁，只有芙蓉德拉库尔能够找到借口抱怨几句。霍格沃茨的食物都太油腻了。一天晚上，他们离开教堂时，听见他皱着眉头这么说：“我的礼袍都要穿不下了。”哦，那可太悲惨了。豪敏看着芙蓉走出礼堂，进入门厅，毫不客气地说：“他一天到晚净想着自己，是不是？”豪敏，你要跟谁一起去参加舞会？罗恩问。他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指望他在最没有防备的时候一惊之下说出实话。可是豪敏只是皱了皱眉头说道：“我不告诉你，你会取笑我的。”你在开玩笑，维斯莱。他们身后突然响起马尔福的声音：“怎么？难道居然有人邀请那家伙去参加舞会？那个大板牙泥巴种？”哈利和罗恩猛地转过身，豪敏却朝马尔福身后的什么人挥手致意，一边大声地说：“你好，穆迪教授。”马尔福的脸刷得白了，往后跳了一步，慌里慌张地四下张望寻找穆迪，却见穆迪还坐在教工桌子旁吃他的那一份炖菜呢。“你是个浑身抽搐的小白鼬是不是，马尔福？”豪敏尖刻地说完，便和哈利、罗恩走上大理石楼梯，一边开心地放声大笑。“豪敏！”罗恩说，一边侧过脸望着他，突然皱起了眉头。“你的牙齿怎么了？”豪敏说。“我的天，他们不一样了，我刚注意到。”“他们当然不一样了，怎么，你指望我一直留着马尔福给我的那些长牙吗？”“不对， 我的意思是，他们跟马尔福给你施那个魔法钱的样子也不一样了，他们都整整齐齐的，而且大小也正常了。郝敏突然非常调皮的笑了，于是哈利也注意到了，郝敏的笑容确实和他记忆中的大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我去找庞弗雷夫人缩小那些中了魔法的长牙时，他举着一面镜子对我说，当牙齿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时，就叫他停住。郝敏说，我就让他做过头了一点，他笑得更开心了。爸爸妈妈不会高兴的，好多年来我一直劝说他们让我把牙齿缩小，但他们希望我坚持戴那套矫正基齿的钢丝架。你们知道，他们都是牙医啊，他们认为牙齿和魔法不应该。快看，小猪回来了。罗恩的小猫头鹰在挂满冰柱的扶手顶上疯狂地扑闪着翅膀，他腿上系着一卷羊皮纸，路过的人们都指着他哈哈大笑。一群三年级女生停下脚步说，哦，快看那只小不点猫头鹰，它多么可爱啊，这只小笨鸟。罗恩咬牙切齿地说，三步并作两步赶上楼去，一把抓住小猪。你应该把信送给收件人，不能在这里炫耀。小猪高兴地叫着，他的脑袋从罗恩的拳头上伸出来，那些三年级的女生似乎都吓坏了。快走开，罗恩恶狠狠地对他们说，一边挥舞着那只捏着小猪的拳头。小猪扑闪着翅膀，挣扎着朝空中飞去，叫得比以前更欢快了。罗恩从小猪腿上扯下小天狼星的回信，在这里拿去吧，哈利。罗恩压低声音说，这时那些三年级女生正在散去，一个个都显得很气愤。哈利把它塞进口袋里，然后三个人匆匆赶向格兰芬多塔楼去看信。公共休息室里的每个人都忙着释放假期里多余的精力，根本顾不上观察别人在做什么。罗恩、哈利和郝敏避开众人，坐在一扇正被大雪慢慢覆盖的昏暗的窗户旁。哈利出声地念道，亲爱的哈利，祝贺你成功穿越了树峰，那个把你名字投进火焰杯的人不管是谁，现在都会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了。我本来想建议你使用一种眼疾咒，因为龙的眼睛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克鲁姆就是这样做的。郝敏低声说，但你的办法更妙，我十分欣赏。但是哈利，你不要沾沾自喜，你只完成了一个项目，迫使你参加三强争霸赛的人不管是谁，他要想置你于死地还有很多机会。提高警惕，特别是当我们上次谈到的那个人在场的时候，随时保持警醒，使自己避免一切麻烦，保持联系。我仍然希望你一有异常情况就写信告诉我。他说话的口气和穆迪一模一样，哈利小声说，一边把信重新塞进长袍里面。随时保持警醒，就好像我整天闭着眼睛走路，四处碰壁似的。可是他说的对呀，哈利，郝敏说，你还有两个项目要完成呢，你真的应该看看那只金蛋，琢磨琢磨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了。郝敏，时间还早着呢，罗恩把他驳了回去。想下盘棋吗，哈利？行，没问题，哈利说。他转眼看见郝敏脸上的神情，赶紧又说，
个性印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 欢迎来到超音速 Mr. Freight Glossy N。
好了好了，这里乱成这样，我怎么可能集中思想呢？在这些噪音中，我连金蛋的叫声都听不见。哎，你说的也对。郝敏叹了口气，坐下来看他们下棋。最后罗恩用一对横冲直撞的卒子和一个心狠手辣的主教将死了哈利，场面惊心动魄。圣诞节那天早晨，哈利猛地惊醒，他一边睁开眼睛，一边猜想着是什么使自己突然惊醒了。他看见一个长着两只又大又圆的绿眼睛的东西正在黑暗中瞅着他，那东西离他很近很近，几乎鼻子尖儿碰鼻子尖儿了。多比，哈利喊道，一边急忙从小精灵面前挪开，慌乱中差点从床上摔下来。不要这样，多比，很抱歉先生。多比惊慌地尖叫着，向后一跳，用细长的手指捂住嘴巴。多比只想祝哈利波特圣诞快乐，还给他带来一件礼物。先生，哈利波特说过的，多比可以随时过来看他。先生，行了，没关系，哈利说。他呼吸仍然比平时急促，心跳倒恢复了正常。以后只要捅捅我就行了，好不好？不要那样弯腰盯着我。哈利拉开四柱床周围的帷帐，从床边的桌子上拿起眼镜戴好。他的喊声把罗恩、西莫、迪安和纳威都惊醒了，他们都从自己的帐子缝中朝外望着，一个个睡眼惺忪，头发乱蓬蓬的。有人攻击你吗，哈利？西莫睡意未消地问。没有，是多比，哈利小声说，接着睡觉吧。不睡了，礼物。西莫看见他床角的一大堆东西说道。罗恩、迪安和纳威也认为，既然已经醒了，就下床把礼物拆开看看吧。哈利转过脸来望着多比，只见多比局促不安地站在他的床边，仍然为惊扰了他而诚惶诚恐。他那只茶壶保暖套顶端的环扣里系着一个圣诞节小纪念品。多比，可不可以把他的礼物送给哈利波特？他尖声尖气地试探着问道。当然可以，哈利说。嗯，我也有东西要送给你呢。这是说谎，他并没有给多比买东西，但他迅速打开箱子，从里面抽出一双咯里咯哒卷成一团的袜子。这是他最旧最难看的一双袜子，暗黄色的，原先是福农姨父的。这双袜子之所以这样咯里咯哒，是因为一年多来哈利一直用它们包裹他的窥镜。现在他抽出窥镜，把袜子递给了多比，说道，对不起，我忘记把它们包起来了。多比却高兴得眉飞色舞。袜子是多比最喜欢最喜欢的东西，先生，他说着脱掉脚上那双不配对的袜子，换上福农姨父的。我有七只了，先生。可是先生，他把两只袜子使劲往上拉，一直拉到他短裤的裤脚，这时他才突然睁大眼睛，吃惊地说，店里的人弄错了，哈利波特，他们给了你两只一样的。啊，糟糕，哈利，你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罗恩说。他从堆满包装纸的床上朝哈利咧嘴笑着，喂，多比，这个给你，你拿着这两只袜子，把它们搭配一下混着穿， 这是你的毛衣。他扔给多比一双紫色的袜子，这是他刚才从礼物包里拆出来的，还有维斯莱夫人寄来的手编毛衣。多比简直高兴坏了，先生太好心了，他尖叫着说，朝罗恩深深鞠了一躬，眼睛里又充满了泪水。多比知道先生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巫师，因为他是哈利波特最伟大的朋友，但多比没想到先生竟然和哈利波特一样慷慨，一样高贵，一样无私。只是一双袜子罢了，罗恩说，他的耳朵边微微有些泛红，但他还是显得非常高兴。哇，哈利！他打开哈利送给他的礼物，是一顶查德里火炮队的帽子，真酷啊！他把帽子胡乱套在头上，帽子和他的头发顿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时，多比递给哈利一个小包裹，里面竟然也是袜子。多比自己织的，先生，小精灵开心地说，他用自己的工钱买了毛线，先生。左脚的袜子是鲜红色的，上面有飞天扫帚的图案，右脚的则是绿色的，上面的图案是金色飞贼。真是，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多比。哈利说着就把袜子穿上了，这使多比又一次高兴得热泪盈眶。多比必须走了，先生，我们已经在厨房里准备圣诞宴会了。多比说着便匆匆离开了宿舍，临出门时朝罗恩和其他人挥手告别。与多比那双不配对的袜子相比，哈利的另外几件礼物要称心得多，但德斯里家送的除外，只有一张纸巾，创历史最低记录。哈利猜想，他们大概还没有忘记肥蛇太妃糖的事。豪敏送给哈利一本书，名叫《英国和爱尔兰的魁地奇球队》。罗恩送了一口袋鼓鼓囊囊的粪蛋。小天狼星送的是一把轻便削笔刀，上面还附带着能开各种锁、能解各种结的小玩意儿。海格送了一大盒子糖果，哈利爱吃的口味应有尽有，比比多味豆、巧克力娃、吹宝超级泡泡糖、滋滋蜜蜂糖。当然了，维斯莱夫人照例每年都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有一件新毛衣，以及一大堆自制的肉馅饼。哈利和罗恩在公共休息室里与豪敏碰头，一起下楼吃早饭。他们几乎整个上午都待在格兰芬多塔楼里，同学们都在美滋滋地欣赏自己收到的礼物。然后他们回到礼堂里，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包括至少100只火鸡和一大堆圣诞布丁，还有堆积如山的克里比奇巫师小脆饼干。下午，他们来到外面的场地上，雪地白矮矮的，几乎没有人踩过，只有德姆斯特朗和布斯巴顿的学生们回城堡时踏出的一道深深的足迹。豪敏只愿意观看哈利以及维斯莱兄弟打雪仗，自己不肯参加。5点钟的时候，他就说要回楼上为舞会做准备了。什么？你需要3个小时？罗恩不敢相信地望着他问。他这样一分神，就被乔治扔过来的一个大雪球狠狠打中了面颊。你和谁一起去？他冲着豪敏的背影喊道，但豪敏只是挥了挥手，就踏着石阶进了城堡。今天没有圣诞茶点， 因为舞会上有宴席，到了七点，天色昏暗下来，不太容易瞄准目标了。其他人便放弃了打雪仗，一起返回公共休息室。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